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这个我们把这个迦叶尊者他这个传奇的故事啊说一下啊，从他的故事呢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迦叶尊者，先把他那个他的因缘啊给大家说一下。大迦叶他这个过去世啊，啊，你看我们大雄宝殿的大家那手啊，啊，他是这样的捂着，是吧？两手这样的捂着，为什么？因为他叫引光，引光尊者，他这个手一伸出来就会放光啊，所以呢，他常常把手是捏着的啊，一伸出来就放光，所以就挺麻烦的。那么说他身体呢，他有这个身体都是金色的啊。然后他的故事呢，他就是过去世呢，他这个什么因缘呢？也就是说，他过去是一个樵夫，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九十一个亿大劫前，他说他是一个樵夫，然后他这个樵夫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应该是在末法时代或者是相法时代，佛陀已经圆寂了，人家给他雕了一个像啊，普遍啊，在这个乡村或者像我们一样。那迦叶尊者的时候呢，是一个樵夫，经过那个地方，正好听着下雨。那如果他看到这个佛像呢，在那个地方，他说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就随手拿自己的斗笠啊，啊，放在那个像的头上，因为下雨嘛，他怕这个雨把这个像给多湿了，或者是坏掉了，所以拿这个斗笠就斗着放在那个上面，然后就这人啊，很恭敬的喝斩呢，后来就走了。这时候他在放的时候呢，正好一个雨中啊，一个就一个公主啊，就看到这个人。啊，佛像也摆在那个地方，并且呢，在淋雨的时候，他也同时发了跟他一样的这个心，就把自己身上的披斗啊，啊，放在那个佛身上围着，是吧？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呐、啊，那个佛像的上面这块布啊，给简单为披风，就披在他身上了。过去讲的说“披佛身，于披自身”，就是说把一块布给佛身上盖着，你下辈子你就不可思议。所以就是这种因缘，他们呢九十一个大劫，他们共为夫妇。他说这个，并且啊都非常幸福啊，并且他生生世世身体呀 啊都是很奇怪的，是金色的啊，包括那个宇宙呢也是啊，这个金色的这个身体啊，非常庄严。所以生生世世生生世世都是啊这种功德。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公案啊，我们就想到，那我们也披了佛像，下辈子有没有这种功德呢？啊，是不是有九十一个大劫都有这种庄严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必须大家要知道，因为人在做功德的时候有几种功德啊，非常大。所谓功德大，它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并不是我们来为求功德啊。你看这个迦叶尊者是个樵夫的时候，拿斗笠给他头上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自然状态，就是人性状态。就是说他看到一个人站在外面，然后淋雨，然后呢他拿了一个斗笠给他带走，目的就是帮他遮雨，没有任何条件，知道吗？没有任何条件就拿一个兜里扎雨，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良心，就是说人性，知道人性，就是说人家要淋雨嘛，就随手拿个兜里，没有任何求，没有任何求。所以呢，并且它还是一个泥巴像，它又不是一个真人，因为我们一般拿着真人泥巴像绝对不会照。就是说人的良心，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小孩子啊，既然是一个假人，你要坏了他，他也感觉到你在坏一个真人，知道吧？他的内心他具有那种良知，所以迦叶尊者是一种良知， 这种良知，他说这个人的本性啊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善根，我这个善根做某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个动物，或者说是一尊佛，我所反映的功德都是不一样的啊。你就说是一个人，那你说看到人家很可怜，我拿一个斗笠给他，你没有任何想法，这是一个良心，一个自然状态，可能又获得不了这种功德。他唯独的是佛像，是吧？这个香华时代一个佛像，而佛像呢就是自信啊，是吧？就是说他给自信带了一个斗笠，并且无所求，那就是自信体，知道吗？他说他跟自信已经做了一个交流，要是跟人，他肯定获不了自信，只有跟佛像才获于自信。所以我们在世间看到佛像，他一种自然就发出了一种对他的一种像人一样的这种本性上的一种恭敬，这是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不是说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因为我们到寺庙的去供佛啊做功德啊，都是有所求的心，因为这不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不是从良心里面出来的。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做事情呢，要发出一种真心，就是自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心，并没有任何求，就是在送人家手破了给他包扎一下，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这种功德，这种功德就大，知道吧？这个功德并且你跟佛产生了关系，这个功德会更大。所以他九十一个亿大劫，他说都是啊、这个今生，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啊、佛陀，一个是佛陀，两个功德圆满了。因为功德圆满，就产生了生生世世九十一亿个大劫在一起做夫妇啊。所以这是一种功德的体现，不是求来的，知道，是根本就无所求，无所愿望，无所欲望，都是啊、无心插柳的六尺烟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要，所以在这个世间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到自己呀、啊，应该怎么样的做功德，就是发起自己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内心里面啊，这个是说不出来的这个功德，就是说自己啊啊，看你善不善良。就这个类型啊，是一种善良的这个心里面表露出来的这种境界啊。所以呢，就是说他九十一个大，九十一亿个大劫在一起做一夫，到了最后一世，是吧？最后一世的时候，他们互相见面，还没见面之前，但是因缘已经成熟了，因为因缘成熟了，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啊，他们这个相遇了。相遇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因缘成熟，才发起一个念头啊，他有念头，他说一个迦叶尊者就是不想再流转生死了，自然这个出离心就他是自然而然出来的。而那个女人呢，也她的功德已经圆满，也是因缘成熟了，她也不想找丈夫了，但是呢，她就随手就指着，她说啊。迦叶尊者跟父母在谈条件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也很富有嘛，他是公子嘛，对吧，像王子一样，他说你要我结婚的话没有关系啊，他就指着编了一个腾羽像，黄金色非常庄严的像，他说你找一个这样的人我才会成家。后来就他的父母没办法，就全天下找，没想到他真的找到了，就傻了吧，就那后来那个女的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给我找一个老公的话，她家里正好也有这么一个像，她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她才会成家。结果呢也都相应了，因为因果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是现成的，所以呢他们相应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啊都有闷闷不乐，因为他的处理心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做任何一件事情，它在相续下都有一种因缘成熟，这个因缘成熟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不知道前世因后世果，你知道当下我就是想出家，你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名利利什么就是不感兴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个迦叶尊者碰到佛的时候就证阿罗汉，他说这种自然而然的因缘成熟了，就是这样的安排了。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对你当下啊， 对你当下身体自然下，就是我现在出家就是一种自然的，我很了解自然，因为我们在自然下，我们尊生呢，这个尊生呢，会这个这边呢给它破坏，破坏就破坏，怎么叫破坏呢？就是说，搞一些你要本来他是我们到寺庙一个人的心地本来很善良，结果搞得他不善良，就后面的一些恶缘不好的缘起，令他呢对这个自然界的本来是自然的对象呢升起不自然的状态，升起呢这个，你说我们在多年寺出家，哎，很单纯的，然后啊。搞一些什么知识啊，然后跟所有人这个接触的时候，妈妈又教我们要繁殖啊，要存钱呐、啊，你要这个防止别人呐、啊，什么一类的，教我这些东西。本来我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教，然后把我们就教坏了啊。觉得你不要以为说出家了就教不坏，有时候生活中很多事情会把出家教坏，但是我的本质一定还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这样通过一些诱导，我的本质它又会出现啊。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到寺庙来学了佛以后啊，出家的这种心门槛就升起来了。很多人到寺庙里去，一到寺庙一看到佛像，哎，处理的心门就升出来了，它是自然的，没有任何人叫它就升出来，升出来以后就藏在那个地方，一直是等待机缘爆发，但是呢一转身他又忘记了，在生活中被人家串起来，又跟着世俗打成一片，但是呢一看到佛他又要发起，所以呢这种东西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知道吧？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成佛出离破裂心的这么一个体，因为这个就像那种子一样，因为我们的妄想是没有种子的，知道吗？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恶业是没有种子的，这是个妄想而已，但是呢我们的自信是有种子的，自信种子发起出离心，自信的种子发起利他的破裂心，我们自信就是发起解脱的心，这个都是真实的，只有真实的种子才发真实的花叶之果，那说这个果呢就等待因缘成熟。他说在我们生活中平时呢对那些妄想分别执着呢无明呢把它遮掉了，就是一层雾把它遮掉了，所以呢把我们本来的这个自信具足的这些呢隐掉了，我们就看不见了啊，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雾茫茫一片里面呢你就迷失了方向。但是等你心静下来以后啊，哎，你发现哪里的处理心又很虚胜，哎，你的破离心又很虚胜，哎，你的解脱心在当下又是很虚胜，不知道怎么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在等着你，知道吧？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不是出家，知道吧？是我过去回了家，现在又回到本位了。你们不是在家人，你们本来就是一个什么，本来就是一个处理心的人，本来就是破离心的人，本来就是一个解脱的人，但是你被世俗的红尘这些虚假的定义把你围着，所以你暂时忘记了你的破离心，知道吧？但是呢等这个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才是我真正要的东西，就像我们讲小偷一样，那小偷如果你小偷想偷那个东西，你盯着不瞪念头，你的本性就出来了嘛。你一瞪念头就是妄想出来了嘛。妄想出来就要计划，就怕人家偷，怕人家抓，是不是？哎，你盯着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你这个念不生的时候，你的本性出来，这个就是你的真心了。你见到真心的时候，就空荡荡的一片嘛，空荡荡一片，那是自由的、幸福的、自在的、快乐的。哎，一瞪念它就没有了。知道吧？一点点没有了，哎，你静下来，它又出来了，是吧？所以呢，禅长就是说，就是你的本性是真实的，只是你瞪那个妄念，仅仅就是妄念是没有准则的，知道吧？妄念是没有准则的，所以你的准则远远是真实的，只有你真实的准则发出真实的花枝叶果，所以我们讲处理心就跟真实相应了，就是我们就说处理心对这个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的处理心。第二个菩提心，我要利他的菩提心，第三个解脱的心，这都是跟真实相应的。这样剩下的呢万象无明分别，它没有准则的，是吧？它是然后这样你盯它，这样你不登念，它就变成金光闪闪的准则，这样你不登念，妄心就没有了，这样你当下因为妄心是就是六道轮回生死都是假的虚妄的，就像雾一样，世上是没有的，什么叫业障的， 一呢就是虚妄不真实，没有根本，没有根本。所以我们堕妄想是很简单，只要你静下来不得念头的时候，所有的妄想都会消失，那只有你过去无量无量的业障都瞬间消失。所以我们要忏悔业障，怎么忏悔？不得念就可以了，知道？不得念心一线嘛，就是你不得念心一线，空荡了一片，就是业障在哪里，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找到这种诀窍，找到诀窍啊！所以在讲的时候把你们诱导出来。所以就是说，他们说这个我们，那么说我们见到这个佛像呢，知道？于是见到自信，在佛面前。啊，常常寻习自性的概念，就是说您了解我有佛性的这种概念，然后一切法都是佛性的一个作用。我们常常寻的就是你自然而然的慈悲心、爱的心就出来了。就是说，你说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善法，还是持戒，还是你在生活中的行为，你都是跟你自性作用，就是它嚓啦嚓啦的都是相应的，都是相应的，都是空里一片，空里一片。而并且就在当下真真实实的。所以我们常常一坐下来，你经行具坐都是空里一片，都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啊！因为你不在你的菩提心、你的处理心、你的解脱心现前的时候，一切虚妄它都不现前的时候啊，你就是解脱相。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佛面前要升起啊，要升起这个心，所以我们不断的寻佛啊，寻息我们这个观点啊，习惯久了以后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我们呢啊，老是用有求的心、有望的心、得失的心来去做，所以呢，往往是在人定福田上，在善恶上面下功夫，是因为我们老是作恶啊、行善呐、啊求啊。这个种种，所以呢，跟这个只能够修一些啊菩提的资粮啊，就是只能成就我们一些资粮。我们资粮多了以后还不修行，就变成福报了，知道？我这种福报是大障碍，就是大象那么大，知道？像那么大，实际上大的因果是那么多，那也是畜生啊，是吧？也是畜生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资粮啊，这个资粮，我们生活中的这些资粮，只要你有所求的心，都在资粮之中。所以呢，我们这个资粮不要太多了。昨天晚上讲的那么多，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在资粮上面下功夫，不在真实上面下功夫，不在处理性、破理性、解脱性上面下功夫。啊，我们的资粮，所以我刚才在画兰花。画兰花的时候画了椰子兰花，我说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花才是最重要的，花一定要支持下来，然后有很多椰子，把椰子画的再漂亮，只要你花不画的话都不像，哎，把那个花一画就像了，就是说那个椰子也好比是资粮，那个兰花的中间才是实相，那么说那个实相画好了，那个椰子配上就可以了，就像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老师把叶子画得很漂亮，就是不画花果啊，不画那个花。所以我们呢，要了解，不要老是配这个枝叶，我们要学会把正的东西要抓住啊。因为没有枝叶，就光这个花光秃秃的，那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枝粮，那里利源就比较多，知道吧？利缘比较多，你就没有机会啊，知道吧？那就不修利缘，你不修这个资粮，不修资粮，就像二老汉一样，他没有因缘。就说你会讲法，你没有寺庙，是吧？没有寺庙跟哪个讲啊，是吧？就那，所以呢，就是说，并且不但没有寺庙，你吃饭还出问题，是吧？你没饭吃，没地方住，冬天好冷，夏天很热，没有遮风挡雨的东西，然后呢，这些东西。如果你波尔不稳定的话，你信心不稳定，解脱不稳定的话，那么外在的障碍，下雨啊、太阳啊，然后资粮不够的话，它会障碍你。障碍你的话，业障现前的时候，你就说平时讲得很漂亮，是吧？哎，业障现前的时候，就把你冲破了，你就 你就受不了，马上又到业障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资粮不能说不要啊，我们无量劫都在资粮中。那么说现在在这个时代，资粮还是比较好的。你要是文化大革命啦，或者是以前的这个民国时代打仗时代，天天像那个乌克兰天天战争，坐在这个地方，那天上现在那个炮弹是吧，一下子过来几百枚、几千枚、万枚炮弹同时爆发，你躲到哪个地方？你躲到地道里去？他那个往地下钻，这就钻到底下去。所以往哪里躲呢？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哪一天那个炮弹就从头上下来了。所以质量不好的话，你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打仗，最起码我们这一期我们的生命可以保障。那是民国时代啊，或者是解放时代、解放战争的时候，那大家是苦不了生，到处逃难。像我师父在宁波观真寺，叫真观寺吧，学习了三个月，打仗没办法，一逃，人将飘到九江来了。也就是说，从下江呢往上游啊，游到上面来了。你想一想，就是说那个时候想修行都很难的啊，在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呢要把握这么好的资粮的时间，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啊。因为上辈子没修，你今天就没这么好的资粮，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份资粮啊。我们要在这个资粮里面好好修行，修什么东西呢？就是资粮已经具足了，并且有很多善知识给你开显。一坛子质量就圆满了，是吧？供花果树这些都现成的，你一瞬间啊，你就可以质量圆满啊。所以呢，在这个质量圆满下来修正法，就是说要修啊，这个处理心、菩提心、解脱心这三个心，这三个心很重要的，知道？那么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迦叶尊者这个故事啊，我认为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在讲的过程中呢，在里面受一些启发。所以在2500年前，其实就3000年前呢，在印度叫做摩揭罗国，王舍城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村庄。那这个村庄住着一个婆罗门，是一个万族，他的家里非常富裕啊，也是一个长者。他说这个。他原有的财物相当于呢，这个叫王庭婆沙罗王，王庭婆沙罗王的财产还要多，就是说他当时很富有，知道吧？他说迦叶尊者呢，就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大家在出生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祈愿的现象，可以说跟佛陀是差不多，是吧？所以他这个据说他母亲在年产的那一天呢，在这个庭院里面散步啊，就感觉到有点空意，一空意呢坐在一个菠萝树这个底下一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啊，休息的不知道哪里呢来了一个天衣啊，突然从须知上面飘落下来啊，就覆盖在他身上。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呢发生了这个就来到人间啊，他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迦叶就是说一个女人在树下乘凉，是吧，一个天衣从空中飘下来就落在女人身上。这时候呢迦叶尊者就是出生的。所以大智迦叶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比波罗耶那，意思是说在树下生下来的意思啊。过去人起名字啊，不像我们中国人啊起着好听的名字，他不是，他说过去人啊，我记得一条叫狗嘛，他说那条狗啊，那这个为什么叫比特啊？比特。啊，比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小男孩的意思，就是小男孩，也就是说他是个小男孩。他就是说 你像在北方就是花啊兰啊，就是这么，就是直接用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但是他在树下生的，就把他前面从树下生下来的，就这么一个意思。他长得非常的北京端严，跟佛陀的相貌啊都是差不多，长得像。因为大佛好家多的独生子，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父母养育他啊，非常疼爱他。所以就是他于某啊，就是带他的人啊，就有四个啊，天天陪着他玩。所以在大迦叶八岁的时候啊，就学习婆罗门戒条啊，并且呢，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婆罗门那个那里面的师父啊，学习各种学问，并且这个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书法啊、算术啊，还有这个文学啊、武名啊，啊，是佛陀啊，非啊口这边一个传佛陀，啊，或者是说命啊，说心运行，就是天上的星星呐、啊，而是啊说心的运动，还有阴阳循阶，还有这个地震雷鸣，还有过午参知，还有音乐。并且他非常的聪明，没有一样的不精通。就像释迦牟尼佛，他从小18岁自己把五米全部学会了，是吧？所以呢，大家是就相当于跟佛陀是一样的，差不多的啊。所以日子过得很快呢，一下子长到18岁的时候啊，父母呢就非常欢喜啊，要给他找一个美妙的这个少女。啊，给他为妻。大迦叶尊者呢，啊，就一直在推辞的道，他说，啊，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出家修道。但如果有了妻子，他就非常障碍我修行。当父母他有百万家产，怎么能让他出家呢？啊，他不答应。然后呢，就想出一个妙招，就请了一个艺术家吧，画了一个黄金的雕塑啊，美女放在他的门前啊，去诱惑他嘛。后来他就说，他就跟父母说，那你要我娶妻子，你就按照这个画的镜像给我找一个吧。他相信世界上没有这种啊这样的像，如果你不给我找一个这样的镜像美女的话，那我尊生不起。所以父母呢对这样的要求呢也非常伤脑筋。所以呢尊玉呢在这个印度很多地方的寻找，有一天呢尊玉就找到了啊，找到了跟这个女子一样的女人，是吧？婆罗门呢制作了一个大伞盖，将这个美女呢金色的这个女人呢安置在里面。他说抬着这个女子呢来回啊不停的这个巡回呀，很多人来看热闹说啊，这么就是说非常赞叹嘛，非常赞叹嘛，就是说这个后来从王师城啊渡过恒河，渐渐的到了北方，就是印度的北方。他说这个印度的他是画了这个像啊，画了这个像，他说让所有人来恭敬他，祈祷，讲祈祷他。他说为什么呢？他就拿这个画了，就是他就到处跑，让别人家这个赞叹，然后供奉，然后赞美这个女子，然后呢让所有人来求。求这个女子呢就会得到什么灵验或满足她的愿望。所以呢他的父亲呢就把这个像呢抬着整个的印度城去游，让别人家看。然后呢抬到恒河边，从恒河到了北面。然后呢在那他说在这个皮舍里城外皮舍里在哪里呢？皮舍里就在灵鹫山不远的地方。啊，要坐4个小时的车子，可以到了皮舍里那个地方。 有一户人家也是婆罗门，叫迦迦毗罗，迦毗罗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家的一个闺女叫妙贤，啊，天之国手，是有名的美人。那这一天呢，正在燃火街，男男女女的在疯狂的在跳舞。所以这个妙贤这位女子呢，受了很多朋友的之邀嘛，然后一起去拜访这个黄金女神。而妙贤呢，这个女子呢，相貌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庄严。他说她的相貌有多远多庄严呢？在参拜这个黄金色的美女时啊，既然这个黄金的这个女子啊，黯然失色，哇，这个太厉害了！就是说，她这个相啊，就是妙贤来了参拜她的时候，这个黄金呢，突然就暗下来了。并且是不能分出这个黄金色，也就是说，哇，这个女子，这个妙贤，这个女子比这个金枪的女子还要美，是吧？还能，所以那个抬金枪的这个管家呢，一个婆罗门人一看了大喜啊，马上就问他你是哪里的，你是哪家的女子啊？他就告诉他，然后告诉了这个他的父亲，那个妙贤的父亲。把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了他的父亲，而他的这个女子的父亲呢，就知道大家舍的家里面是名望的家族，非常财富，也非常欢喜啊这门亲事。那么说后来呢，他们选择了这个日子，就把新娘啊迎请到大家舍家中啊，所以这个奇怪的就是新娘虽然有这个倾国倾城的美丽，但是她整天这个眉毛紧锁像是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常常挂在心里面。所以在古罗歌舞之后参拜天地，然后大家是和这个妙贤他们就成为夫妻但是呢他们之间呢没有一点笑颜，他们就说就不快乐没有感到一点点快乐，谁也不愿意看到谁，就互相呢照面子不看，我也不看你，你也不看我，所以各个愁眉不展，各怀心事。所以他们沉默地坐在那个地方反而感到非常的严肃到了一更二更呢，他说到黎明天要亮的时候还没有说一句话，尊于家舍呢就问他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那个妙贤这个女子呢没有回答。后来这个妙贤呢家舍尊者一再鼓励他叫他说，后来这个禁不住家舍尊者问他的时候呢，这个妙贤就说你破坏我的意志，我本来是讨厌这个世间无欲，希望修行清净的反恨，但是我的父亲呢受了你家的财富诱惑，把我的愿望给毁了。大家是一听哇，他说既可以就告诉妙贤，他也是业无碍缘，乐于清净修行，那么说这是我父亲一直要逼我成家，才搞这么一个相，在外面到处游行把你找到了。那我说我们既然都有这个愿望，那我们说这是一种天意的巧合，所以呢就按照自己的我们就是他们正在自己的志愿来做，所以夫妻两个就约定了在这个房间里面铺着两个床，是吧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故事，名义上是夫妻，其实呢最不会同床而眠的。他们相约一十二年，这一块就度了一十二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两个这么这个郎才女貌的这种情况下，十二年互相都没有爱一下。两个人既不同床而卧，但是呢他的父母隐约也知道这件事情。有一天到房间里来查看，看见两张床，所以呢他就非常不开心，父母不开心所以呢他说你们 在房间里铺两张床是非常不吉利，就把它撤掉一床啊。所以大家是非常孝子的，不敢反对父母。但是呢，他们呢，就商量，就说既然只有一张床，那么说我们就轮流睡觉，就说你睡上班，初夜住夜你来睡啊。我可以在外面，在这个室内这个进行打坐啊，下个月呢让我睡，你来进行打坐啊，这样的修行，看到没有？我看到一个叫张幽为居士的，南京的，不，天津的，他们就是要修行，他们夫妻两个在一块修行，他说丈夫呢被关，妻子守关，然后妻子被关，丈夫守关。一直在被关中过，因为没有人干扰他嘛，他们已经这个夫妻两个一直在修行，但现在应该都已经往生了，也就是说他当时在杜林寺跟我们都非常好的朋友关系，他们夫妻之间就一直这样的互相修行，就是非常非常赞叹，这样的是肯定能成就的，是吧？所以呢，如果一个好的家庭的话，没有干扰就修行很好的，你看他们在父母的干扰下，既然他们还是这样的修行啊，所以呢后来他说希望我们早一点出家为好，是吧？免得在无余城中处处都藏伏为机，所以呢诱惑人堕落。后来他们大家是有经历一下，但我父母他们在，我是独子，他说就再忍耐，等我父母去世以后呢我们再去想办法。所以夫妻之间虽然在红尘中，但是呢他的心还是落于道业，井水不犯河水，这样的安安逸逸的度过时光。所以呢在有一天夜里他们说这个有一天夜里他看到一条毒蛇从这个庙斜这个墙上过大家所注意看到以后呢看到以后这个庙斜的这个右手垂下来，在这床下跟毒蛇非常近，所以家属也看到以后呢，因为他这么多年中他手都没有挨他的手嘛，他看到一条毒蛇过来了，他就想把他手拿到上面去不要被毒蛇给伤了。所以呢大家所用衣服包着自己的手把妙贤呢的手放到床上去。但是呢妙贤他正好睡熟了嘛，被子一瞪着搞惊醒了，他就非常惊讶连忙这个坐起来很愤怒的这个说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当时家人正在经过解释，所以他才放心下来。非常感激这个大家所对他的照顾，所以这样的悠悠过了一十二年，过了一十二年，就是这样24年了，乖乖。就是说，他说人后来最疼爱他的这个父母寿终都已经往生了。父母往生了以后呢，父母往生以后呢，妙协在这个。常常在家里面呢用这个油因为他们都一当家做主了嘛，所以呢用这个胡麻的油做很多的这个饮食放在很多这个外面喂虫子吃。所以这个妙协榨胡麻油你说他榨了个胡麻油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动物被炸死了，所以这个妙贤就感觉到炸死了这么多动物，不知道将来要受什么果报。所以呢不过这不是我的这一业，这是主人的命令。所以妙贤一听触目惊心，因为奴仆嘛，奴仆在家里面榨油是听主人的话，他说我做了之后，主人叫我炸了，所以我就炸了。但是炸那个炸的时候呢，好多的动物给炸死了， 转世了以后呢，妙显就问他，他战死了将来说什么果报，谁的那个奴隶就说啊，他不是我的果报，是主人的果报，我主人是谁呢，就是迦舍和妙显他们嘛。他一听到是他的果报，他就感觉到触目惊心，马上就叫他停止下来，以后不要再加油了。后来一个人自己走到门口把门关起来，就静静的侍卫。那迦舍尊者呢，迦舍尊者看到在行尸田园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耕牛啊非常辛苦，又见到了这个能人呢在耕地啊耕地啊，而耕地的时候那个虫子不就翻出来了吗，翻出来，然后在尊专家的时候就把很多这个蠢子啊就给搞死了。搞死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这种情景的话啊，内心也非常非常痛苦啊。他说这个时候他就感觉约迦对世间的一种啊想处理的这个心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生活之中啊，可能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在生活中，如果你不出家，在家里面工作啊、上班啊，会杀死很多的蠢子。你吃饭穿衣，哎，明天给我杀个鱼啊，后天给我杀个鸡啊，然后你给我杀搞一斤黄鳝呢。虽然你自己没有做，你作为一个主人的身份叫人家在杀，其实罪贵于身，罪还在你身上。他说你要不吃的话，哪有机会杀呢？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一边在造业，还一边想去成佛，就是这样的状态。虽然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不能看作你的亲戚、眷属、朋友堕地狱吧。所以真正的要修行，就是自利利他，不只是自己要往生，希望你的所有的行为、动作和你的很多的这种缘起啊，都能够达到一种自利利他，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我在家来我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了。但是你在家里面杀猪，还有亲戚朋友偶遇结婚，那必须要到饭店里杀，是吧？那么说因为你通过很多人说我学了净土法门是一行道，念佛往生就可以了，是吧？就不会顾虑我们在餐桌上或者在生活中田地里面尊专家的时候会杀到很多的生命，他们这些到哪里去了，是吧？如果你要是说成佛可以度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在你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你还是个凡夫，你是度不了他们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转为阿弥陀佛，你要发大愿回来才行。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到遍历一层你也度不了他，是吧？你说阿弥陀佛度他们，那阿弥陀佛度他们还要你说吗？那早就把我度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完成呢，是吧？所以你要了解，你现在这个题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能伤害了他，就是因为你往生，我是让你编织了很多的生命我堕落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观察波罗啊，修行戒律啊，或者求解脱啊，这个心呢、啊、或者说我们要一个好的缘起，比如说我们称寿在寺庙里面那是非常好的缘起，他说到外面去哪有这么好的缘起啊，是吧？他说不是吃饭啊，就是在家里面杀生就很多。所以人民或者是官人或者在生活中商人，他都会无心中杀死很多的生命。那说我们出家人呢在寺庙里面那可能比世界人要好多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看到这两种情况，在家里面看到的这个榨油啊这个过程中杀的生命，和他在外面看到田里面这个虫子互相残杀的这种场景，所以呢他们两个这个时候因缘已经成熟了吧。所以就想着人吃也吃，一天吃不了多少，睡觉也只不过是六次之床而已。他说为了这一点日用我们浪费了很多东西，因为家里一大家人生活中浪费很多，所以杀害了多少的生命就非常不符合了，不符合理情。所以迦舍尊者这样的想着，回去见到妻子，妻子呢在家里面呢也正在想这些事情，两个人个人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感到这个世界上面世间的凄凉。 所以人生的无奈，所以迦叶尊者呢就向妙贤啊，向妙贤说啊，他无论如何，无论怎样，我都要皈依出家，出离放弃家庭去修道啊。他说因为家庭就像牢狱一样啊，各种戏缚戏缚啊，都各种苦恼或者家业各方面啊啊没完没了的，所以我要寻求人生真理，要到深山道来修行。就像啊，好像就是到虚空里面行走一样啊，没有障碍。我要去啊，凡师修道。你暂时在家中，等我找到名师以后呢，再回来接你一起出家啊。你也等着，等着我给消息给你，再来找你。所以妙贤也非常感，也很感动，也很尊重啊，迦叶的这个选择。所以非常感激他啊，对他的关心。后来呢，就这个迦叶尊者呢，就出家了。而他呢，在家里面呢，还是一守就守了十年啊。所以内心呢，迦叶尊者出去修道以后啊，就像离开了，就像那个离开了牢狱一样啊，像小鸟去啊冲向虚空一样啊，这个欢喜心。啊，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就是、说你看人家修行了，我们离开家庭还哭哭啼啼的，是吧？啊，丈夫放不下，这个妻子放不下，哎呦放不下，对吧？我看一个出家的，啊，那出家的之前还吃了很多肉，是吧？还保证自己饱餐一顿，然后再说，好像出家好难是，人家出家就像出了鸟林一样，人家出家就像出了牢狱一样，人家出家就像。离开枷锁一样啊，就像小鸟飞向虚空一样，哇，这个渴望已久的这件事情，任何东西渴望久了，它能出去一种快乐啊，快乐。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找到那种感觉。所以迦叶尊者在这个30岁的时候啊，30岁的时候啊，离家，嗯，离家修道。他说凡悟了很多的道，后来有一天他就啊，听说哦，迦叶尊者出家的那一天，出家的那一天正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的那一天，是吧？所以大迦叶在东南西北到处反道，整整寻找了2年都没有满足他的愿望，没有。所以他后来到了叫冤前郭啊这么一个地方，有人告诉他，他说诶，释迦牟尼佛是已经成佛了，他是个大觉者，你怎么不去访问他啊？他说他现在把印度最有智慧的舍利弗和大目犍连，还有这个优婆频陀三迦叶等1000多人在居林净舍啊，就说你赶快祈求他，他一听到以后啊，有这样的人，他就非常欢喜啊。当时目犍连跟舍利弗也很聪明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没出家之前呢，就已经名闻天下了，整个印度对他都是比较了解的。好，他舍利弗、目犍连，还有这个优婆罗。啊，三迦叶都跟他去了，所以迦叶一听到这话以后，内心就感觉到啊，寻找了救星一样啊，非常的欢喜。然后呢，这个非常激烈的感到啊，住林净舍。到了住林净舍，佛陀啊，已经把这个走到了僧团，那时已经有了僧团了，是吧？初住的阶段。那个时候三宝都已经具足了，佛法僧三宝的佛陀在讲四谛法，就小乘四谛法，然后呢有这个很多的比丘1000多人啊，都跟他在围着那讲，那时候正在讲般若。所以他心里想啊，在他没，所以他跟着往生城啊，跟着往生城对佛陀的信众呢，啊，一起去听佛陀讲法。他说，如果他还是想听一听佛陀所讲的真理啊。所以呢，如果不是真理的话，也不一定去拜他， 所以在他认为呢，即使不能遇到佛陀，没有老师，自己也可以修证到德觉利果觉，也就是他修行已经进入到很深的功夫了嘛。所以有一天呢，佛陀说法说完以后呢，在树底下打坐在树底下打坐，接着呢，所有都走了，就剩下迦叶尊者在那个地方。所以佛陀打坐的时候这个佛陀坐在朱林精舍嘛，在法王座上，他看了看佛陀那轮严禁威严之下，就像一座金山一样就是说他仔细地考量一下了佛陀我看到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说这个迦叶之城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佛陀的面前，佛陀正在瓦舍城呢，这个在树下打坐是吧。那说释迦牟尼佛看到迦叶的时候，迦叶看到佛陀的时候，佛陀正在向他叫手叫手这个地方就是佛，这个迦叶盯着佛陀看了好久看了好久他一看到佛陀的一种严禁，像一座金山一样终于感觉到他要向前去礼拜，所以他在佛陀的座下这个感动地恳请说，佛陀请你接受大迦叶就是我来皈依，成为佛陀的弟子。佛陀呢就知道大迦叶此刻的信念呢非常足，说到他大迦叶你是我真实的弟子，我是你真实的老师，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正德正觉的人都受不起你，就没办法受你做弟子，你就跟我来吧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他的这个正气眼睛的这种纯洁和这个内心的这种肯定，让迦叶一下子就摄受住了，安居在当下。所以我们这个佛陀站在我的面前站在我们的面前，不会给你有不幸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巍巍之相充满正直的眼睛和他坚定的信念，给人一种安心，给人一种呢非常稳定的信仰，给人一种内心非常坚定不移的要跟他走的这种感觉。一般我们呢，一般人呢，他眼睛有闪烁是吧，眼睛闪烁，所以呢身体给人家一种不信任感或者说讲话的声音和他的这个念头给人有种不信任感，就是吧。所以我们对人呢往往都是有怀疑的如果我们有机会见到佛陀，他会给你一种坚定的感觉，是吧？你看他的眼睛，他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一辈子没看到佛陀希望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即现十方诸佛面前来去瞻仰佛陀，这种功德，你就会知道，你愿意在他面前放下所有的名利，是吧？什么都放得下来，真的所以这辈子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一点小小的事都放不下，因为你没有亲自见到佛陀。如果你有一天见到佛陀，你肯定能放得下。你看一个非常极坏的人极坏的人，他说见到佛陀他都会马上就会镇定下来，受持五戒，马上升起对佛的信心。那这位大罪相见到佛陀的时候，然后呢很肯定的把底下的花拿起来放在佛陀的头顶上来供养。你看佛陀的这种信念呢，给我们一种这个非常稳定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发愿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生在诸佛面前，要赞扬佛陀，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渴望，要内心升起这样的渴望愿在佛面前放下我们所有的名利色，世间你说放不下的东西。南无阿弥陀佛。